今天我要继续讲生根建造，从罗马书信仰的根基要讲神的大能，真神大能。我先要考你们一个问题再讲，两个礼拜以前我们也是讲这一个系列，而里面的小分题是讲真神的什么？哎，答对了啊！真神的大爱。那今天是要讲真神的大能，福音一面是真神的大爱，一面是真神的大能。大爱跟大能是不相同的，虽然可能有一些关联，等一下我会提一提啊。但是爱是一种本性，能是一种本事，大爱是本性特别的良好，大能是本事特别的强大。有的时候人有大爱却没有大能，有的时候人有大能却没有大爱。一个简单例子吧，如果一位做丈夫的非常爱他的妻子，要在海边买一栋别墅送给他，请问算不算大爱了？这个还不算了。OK， 算大爱吧哈，这么送个大别墅这么漂亮，可是银行存款只有5000块，那能不能成就啊？不能啊。大爱是有了，大能是没有。我顺便考一下若哥姐妹们，你们喜欢大爱还是大能？啊，好吧，你们回家自己去搞哈。上帝两个都有，真神不但有大爱给我们，更是大能运行在我们心里。那今天我们主要用真神大能来看基督徒信仰的根基，我们能够生根建造，不断经验神的大能。基督教不是讲道理而已，虽然有道理，不是说教义而已，虽然有教义，不是宗教礼仪而已，虽然有礼仪。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是上帝大能运行在信的人心里。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上帝的能力让人脱离魔鬼的权柄，这是大能。上帝的权柄让人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这是大能。上帝的权柄让人脱离肉体的辖制，这个是大能。上帝的权柄救人脱离世界的残累，这个是大能。上帝的能力使人脱离忧愁、痛苦、挫折，这一切带来的忧闷，上帝的大能让人充满平安、充满喜乐、充满光明的人生。这样的能力实在太宝贵。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因为能源不断的开发。过去用人拉车，人力车，用牛进步一点叫牛车，用马变马车，田里面有水车也有风车，都是运用这些能源。以后发明了蒸汽机来推动火车， 发明了内燃机来推动汽车，慢慢人要用更多电的能，用太阳的能，用核能，这些都是要改善人的生活。人过去用手洗衣服，现在丢到洗衣机就好了。人过去养鸽子来送信，现在电话或者是电邮就可以了。人继续不断发现能源，只是改善了我们物质的生活。人没有发明出一种能，能够改变人的心理问题。仇恨的心没有力量改成恩慈的心，虚假的心没有力量改成真诚的心，嫉妒、纷争、贪心没有办法改成一种欣赏、一种清新。人活在世界上，医学进步，心脏可以换，只能换生理上的心，心理上的心没有办法改变。当我们愚笨，换一个心不能变聪明；当我们被罪捆绑，换一个心还在罪的捆绑之下。若有人希望经历生命改变、心思改变、意念改变、生活改变，唯有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当基督徒认识了主耶稣，认识了神的福音，是经验极大能力的过程。这个能力继续不断运作在我们的里面，越来越让我们改变，改变像神儿子的模样，满了诸般天上的美善，各样的美德，以致主耶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。这就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，这就是我们生根建造的根基。不是我们知识更丰富一点而已，不是我们圣经读更多一点而已，这都要的，乃是上帝的大能改变心思意念生活习惯，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的运行，你就变成上帝荣耀的形状，在世上，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影响这黑暗的世代。那么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呢？为什么接受福音，神的大能会在我们生命里做工呢？今天早上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这个福音是应验了神早早的预言。神在旧约借着众先知就预言耶稣要来，预言神儿子的作为，神儿子的拯救。从一个角度看，这叫做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计划。那么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是靠上帝统管万有的大能，上帝掌管历史的大能，掌管任何事情的大能，使它继续的发生。所以早在公元前700多年，先知弥迦就预言了，有一位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。700多年之后，果然在伯利恒。先知以赛亚也是公元前700多年就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700多年之后，果然玛利亚童贞女怀孕生子，人称他名以马内利，耶稣 就是耶和华拯救，耶和华做救主，早在旧约众先知预言里面的经意，耶稣要生长在默默无名的地方。果然耶稣就长大在拿撒勒，旧约早都预言耶稣有一位先锋来为他开路，这一位先锋就是施洗约翰，果然就来了。旧约早都预言耶稣工作在加利利的海边，新约耶稣果然在伯赛大，在加百农，在西伯伦，在拿弗他利应验了旧约里面的预言。旧约早都说了，这一位弥赛亚是谦谦和和，不增进，不喧嚷，传讲公理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不吹灭。耶稣来了，寻找拯救失丧痛苦的人，应验旧约的预言。旧约早都说了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，他是为人的罪受了神的审判，做赎罪祭。耶稣果然就死在十字架上。旧约早都预言耶稣不会埋在坟墓里面不出来，不会撇在阴间，耶稣果然死里复活。旧约早都说耶稣要回到天上，在父的右边，统管宇宙万有，耶稣果然就已经去了，直到今日掌管宇宙万有，天地万有的主借着圣灵来到我们心里，运行福音的大能，死里复活的大能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生根建造，我们信仰的根基是神的大能，要借着福音，借着我们信仰基督真正做工在你我的心里面。第一个去了解，这是神统管万有的大能，让他的预言应验了，让旧约差不多300多处论到主耶稣的预言一个一个应验。没有神的大能是不可能这样成就的。人都喜欢搞预言，我记得8年前那个时候克林顿快要下台，有一个很会说预言的人说，克林顿一下台希拉蕊一定跟他离婚。我就天天看报纸到底哪一天离婚，看到今天还没有离婚。虽然克林顿又不乖了哈，各位看这个杂志就知道了，他又乱七八糟。但是8年过了，那一些说一下台就离婚的人，那就不是真的预言，没有大能支持他所讲的话。我顺便提醒各位，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喜欢听这个 Family Radio， 我的车子都订好那个台的，好像是 94.7 吧，我非常喜欢听这一台的音乐，这个圣乐实在都是非常古典，非常正统，非常悦耳的圣乐。可是这一个电台的负责的圣经节目的人，我不要讲名字，到现在还强调一个错误的预言。他常常讲的什么预言呢？2011年，今年是哪一年啊？还有3年，2011年5月21号就是世界末日，耶稣要来。你们不知道听过没有，我听过好几遍了，有人打电话 call in 问他，他还争辩，还要从圣经去找出这是对的。也许我敢很大胆的说，到了3年之后你会好像克林顿预言一样会失望的，不信你们等吧。 你们都能活到2011年的哈。2011年5月21号，这是他一再的预言。你们有没有听过的？啊，有人听过了。啊，那我就相信，这不要听他的。主耶稣随时会来，我们要常常预备，常常警醒。如果你真的知道2011年5月21号才来，相当危险，因为你现在可以胡作非为，什么时候悔改？我就等到5月20号再悔改，对不对哈？反正他21号才来，那就糟糕了。请问主耶稣什么时候可能来？请回答。随时可能来，常常预备，时时警醒，主耶稣快来了。我绝对不应该可以随便，因为这是主耶稣讲的嘛。我真不相信为什么有人还这么大胆。这主耶稣明明一再的讲，他就是一再宣告。请问哪一年？OK， 我本来是要问你，他说哪一年哈 ？Forget it， 好，我们就忘记他吧。人就喜欢这个东西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《圣经密码》这一本书啊？这本书啊，其实有两册。啊，《圣经密码》是什么东西呢？这是一个犹太的数学家把希伯来文的圣经所有的空间都去掉，连在一起，然后或者是横的，或者是直的，或者是这样斜，或者是这样斜，不管怎么弄，另外拼出来一些字，然后这个叫密码。这个圣经密码最早第一本第一册出的是1997年，那么出来呢，里面说有一些发生了，什么事发生？说像甘乃迪被刺杀，那发生了，他说那个理由。然后呢，人类登陆月球，这也发生了，里面有尼克森水门案下台，那里也有，还有纳粹屠杀犹太人，那里也有，那还有以色列总理拉宾也被暗杀啊，他那都有。那么以后更让大家惊讶的是什么？他说911，这个911飞机撞大厦的事那里都有。他里面有一页啊，果然这边是这个飞机啊，这一边是大楼啊，然后飞机大楼正好都冲在一起。那就是撞飞机了，哇，这些。那我后来就傻傻就去买这些书来看。第二册更精彩了，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，都是预言嘛，预言我就喜欢注意一下。他预言三件事，我就特别注意。第一件事，这个书是2002年出的啊，因为911之后出第二册，出来就说啊，2004年有火箭打纽约，纽约最倒霉了，火箭要打纽约，我就很注意啊。2004年，因为纽约离我们不远嘛，火箭要飞错到我们这里来了，我就注意看，哎，2004年没有火箭打纽约，很平安过了。上面还有预言，2005年恐怖分子要用天花来攻击美国，天花病毒啊，这个生物攻击，2005年也没有。上面还有2006年世界性的核子大战要爆发，今年是2008年了哈，还没爆发，要爆发我们都不在这里了。所以那本书我非常后悔买那本书，花不少钱。这些是胡说八道，没有掌管宇宙的大能来拖住的，说一些都不会发生的预言。这些预言的书啊，其实很多啊，外国中国都有啊。这个中国很有名的叫做推背图，推背图啊，这是唐朝的，唐朝太宗李渊那个时候打下了唐朝天下，就有这个司天监观察星星月亮运转的 这一个人叫李淳风，得到术士袁天的帮助，两个人就开始在那边推论，然后历代王朝的兴衰就把它写下来，然后呢就一直从唐啊，然后宋元明清一直讲一直讲，讲讲讲呢，这个袁天一说也不能再讲了，这个天机不可泄露啊，就推他的背，以后就叫推背图啊。那这里面呢据说还有一些讲的是蛮有意思的啊，讲的是蛮清楚的，连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都有，还有2008年奥运，奥运他都讲了啊，奥运讲什么呢，讲中国的金牌比美国还多，这个你们可以等着看啊，因为奥运金牌按照中国唐朝的推背图居然会讲到奥运，而且中国金牌比美国多，这个很容易看出来对不对啊。那这个在西方也有很多这种预言的书，也是最有名大概叫做朱世纪，这是法国的啊，这个法国的这个啊 Nostradamus 这一个人啊 Nostradamus 他这16世纪讲了很多预言，这个朱世纪里面的预言也是很精彩啊，精彩我就不要多讲了，什么法国大革命啊，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偷袭珍珠港都有啊。那最精彩是什么，512年中国汶川大地震都有啊。那他怎么讲呢，他说啊，当太阳进入金牛座第20天地大震动，什么时候太阳进入金牛座呢，是4月22号，第20天是5月12号，这都讲对了啊，地大震动，不过他没有说哪一年就是了啊。那这一种它是一些尸体在里面的一些说明，当然有人就引出来说啊，这个是讲对了，其实这种说法实在是没有什么很准确的把握，那我想这些我就不多讲了，我就是提出来上帝已经借着圣经，已经借着众先知，把神在历史里面的掌管，天地万有都在神掌权之下，这样的大能已经显明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希望我们信心能够加强，我们生根建造是在神宇宙主宰大能之下来生根建造，他在负责一切，他在统管历史，他在统管宇宙的历史，也在统管你的历史，你的过去，你的现在，你的将来都在他的手中。基督徒信心越来越坚定，越来越成长，就是越来越认识这一位统管万有的主宰，在我们生命中要继续掌权做王，成就他的美意。福音是神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这福音借众先知借着神的命现在指示我们，我们所信的的确有根有基的信仰。在座若有慕道的朋友提醒你们注意啊，基督教不是一些教条，不是一些理论，不是一些礼仪而已，这一些都要把我们带到又真又活的神面前，统管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人类的历史，你的历史都在他的掌握中。当你的信心能够这样放在全能的神、创造的主、万有的主身上，你就能够生根建造，继续成长。那么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因为这一位耶稣 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教信仰的救主，或者说万有的主，他是死而复活，这是大能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败坏了罪恶的权势。这个魔鬼当人活的时候用罪恶管辖人，人活到死的时候就用死的权势管辖人，人在这样的权势之下没有能力能够抵抗，人活的时候缺少能力不犯罪，人死了以后没有能力能够活起来，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。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？因为耶稣来了要败坏魔鬼管罪的权柄和死的权柄，当人超越罪和死，他的人生脱离忧愁的权柄，脱离失望，脱离绝望，在苦难中，在挫折中都不会被打倒，他就有人活着的喜乐和能力。这是耶稣死而复活，显明了神儿子的大能。耶稣的死带来了人类极大的改变。先从十字架的意义看起，耶稣是死在十字架，被三根四根铁钉钉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十字架现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标记，房顶有十字架代表教堂，是一个神圣庄严的所在。汽车有十字架，那是救护车，代表救苦救难。一个机构有十字架，那是红十字会，代表慈善博爱服务和和平牺牲。脖子上挂着十字架，代表高贵的礼物和装饰。但是2000年前没有人这样做的，没有人会把十字架挂在屋顶，挂在脖子上，放在汽车上面，因为是羞辱的记号。只有卖国的、强盗的、大罪犯要受十字架的苦刑，那是铁钉钉在微血管的部位，强壮的三天都死不了，慢慢的滴血，在那边受折磨，白天的日晒，夜晚的寒酸，还有蚊子苍蝇，有各种的苦难羞辱，十字架是最大的羞辱。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是无罪的被钉十字架，他是圣洁的，要代替我们罪恶的人来受刑罚。耶稣改变了十字架的含义，让羞辱变荣耀，让卑贱变成神圣，让残酷变成博爱，痛苦变成喜乐，刑罚变成赦免，死亡变成了拯救，那个咒诅的记号变成了祝福的记号。耶稣基督死是改变人类的历史，现在不但十字架是我们所喜欢的，而且十字架带来了西方文学的根基，音乐的基础，艺术的基础。你到西方的博物院看，几乎没有一个大博物院没有画出耶稣钉十字架的各种图画。十字架也是把神的爱显露在人间。我说过了，大能原来是不等于大爱的， 可是上帝的大爱却产生了上帝的大能。当一个真正的爱在人心中，才能感动人的心灵，让人接受爱的熏陶。这个爱的力量，有很多人做实验。在英国有一家医院做什么实验，那一些是专门是儿童医院，都是小孩子，把所有生病的孩子分两组，有一组由一般的护士照顾，另外一组把妈妈请来照顾。这两组试验的结果是什么？有一组孩子好得比较快，有一组孩子好得比较慢。各位如果有聪明智慧，一猜就猜出来哪一组比较快，就是妈妈组。这是真的做过实验的。当妈妈在旁边不断的陪伴照顾安慰鼓励，这孩子们好得比较快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种心理的感受不一样，那一个爱的感受不一样。上帝的大能一面可以跟大爱分开，但在这一个事上面让人惊艳上帝的大爱，而被上帝的爱所感动，被上帝的爱所吸引，被上帝的爱所征服。各位都非常熟悉拿破仑被关在圣赫伦岛的时候，在这个南半球的大海里面，拿破仑就讲了很有名的话，他说巴比伦帝国在哪里，波斯马代在哪里，罗马帝国在哪里，我拿破仑曾经差不多统一欧洲大帝国在哪里，通通没有，只有耶稣基督用他的爱，这个上帝的国在世上能够永远长存。上帝的爱带来了上帝的大能，在人心中感动我们，不要被魔鬼欺骗，不要跟随魔鬼的道路，不要走罪恶的路途，跟随主耶稣基督，跟随爱我们、为我们死、为我们复活。耶稣的复活是显出那永恒的生命，上帝的生命，上帝的儿子，与众不同。的确，到今天为止，上帝儿子是世界上宗教里面唯一死里复活的教主，其他都没有的。其他的坟墓变成圣地，耶路撒冷到今天是空的坟墓，凡去耶路撒冷的人一定会参观空坟墓。空坟墓全世界人都相信，连主耶稣那个时代反对耶稣的人也不得不信坟墓是空的，只是解释有不同而已。我今天如果再讲一点，空坟墓是为了慕道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，空的坟墓全世人都相信，只是解释大概只有四种合理的解释，四种。第一种，小偷偷走了；第二种，仇敌偷走了；第三种，门徒偷走了；第四种，真的复活了。小偷是不可能偷的，因为耶稣什么都没有，钉十字架什么都没有的。那么偷什么呢？如果要偷，也不必把身体偷走，把要偷的值钱，当然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小偷是不可能的。罗马兵丁管这么严，没有，不能。仇敌更不可能，因为基督教传扬就讲耶稣复活，仇敌只要把耶稣身体拿出来，基督教就消灭，所以仇敌不可能。门徒也是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门徒一个一个殉道，为什么殉道？就是为传讲耶稣复活而殉道。 如果要创设基督教，只要讲耶稣登山宝训，讲耶稣的仁义道德，基督教容易传扬。讲耶稣复活，这是被反对最厉害的。门徒们为这样去死，一个一个去死，这实在是想不通的啊！这一些门徒打鱼的、种田的，也没有这个智慧和本事，能够编一个谎言骗这么多的人，骗这么久的人，实在是不可能。那么最后只有一个可能，耶稣真的复活了。从大约2000年前他死在十字架，埋葬在坟墓，然后从死里面复活，所以圣经说他是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。这一位神的儿子是代替人的罪死，然后从死里活过来。这一位升上高天，回到天父的右边，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耶稣统管宇宙万有，这样子的拯救大能要临到信的人。所以现在来到第三点了，福音，福音讲什么？福音就是讲当人肯请耶稣到心里来，耶稣替人的罪死了，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了，如果你肯认耶稣为主，你肯求耶稣拯救你，请耶稣到你的心里来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求告主名，就必什么？大家说得救。特别为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，快快信耶稣，请求耶稣到你的心里，说主耶稣，请到我心里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主，我愿意信靠你，耶稣一定进到你心里，耶稣的大能一定会改变你，会引导你。所以保罗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保罗讲到这里，他说，我不以福音为什么？为耻。为什么保罗讲这个话？因为当时太多人以福音为耻。那么以什么为荣？以希腊哲学为荣。希腊哲学讲到宇宙论，宇宙万有，当然只是推论，推来推去，没有真正的结论。然后讲人生论，人为什么活在世上，也讲出一堆道理出来。那有的形成了所谓的禁欲主义，有的渐渐形成了所谓的纵欲主义。人在地上怎样过人的生活，哲学家就想出一套道理出来。但是这一切人看为高尚的这一些高言大志，保罗说这一些不能拯救我，不能拯救我。保罗懂不懂？当然懂。保罗懂不懂希腊哲学？当然懂。保罗懂不懂希伯来宗教修养？当然懂。不但懂，非常的精专，对于希伯来文化、犹太人的宗教，保罗是加玛列门下的高材生，他是被犹太人所看重的年轻拉比。这一切宗教教条、礼仪活动非常精通的。希腊哲学懂不懂？他当然懂，他在雅典跟斯多亚学派辩论，一般说斯多亚走禁欲主义，跟一批古罗派辩论，他们是走纵欲主义。保罗相当懂人生哲学，但是保罗知道这一些学问、道理、宗教礼仪都不能拯救他，都不能改变他， 那个凶暴的个性，改变他那一个嫉妒狭窄的个性。当人的观念跟他不一样，像斯提凡讲的道理跟他不一样，保罗跟那一些极端的犹太分子把斯提凡抓起来，用石头把他当场打死，然后保罗继续到处去抓基督徒，关到监牢，要逼迫他们来否认耶稣，来亵渎耶稣。这都是保罗没有信耶稣以前，虽然有很好的宗教修养，虽然有很丰富的哲学知识，却没有大能改变他的人生，改变他的心思，改变他的意念。他是活在罪恶之中，当他醒悟了以后，宣告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啊，我是亵渎神的人，我是辱骂人的人，我是逼迫的人，我是一个罪魁，但是上帝怜悯了我，耶稣拯救了我，耶稣改变了我。所以保罗就以耶稣十字架为荣，不是为耻啊！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感谢神，45年前，上帝呼召我，感动我，开始专心做传福音、传道的工作。那个时候我很年轻，大学毕业，才当了一年兵，就结束兵役，我就开始做传道了。去哪里传？那个时候我在台湾，凡在台湾生长过都知道，乡村家家户户大概都是拜偶像的多，都市里面还有不少基督徒，乡下你进到一个人家就有那个案台，上面摆很多偶像，或者这一家那一家不太一样。所以我就和几个弟兄，我们都有感动，一家一家要去传福音，进到拜偶像的家传福音。那怎么传？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一个办法，我们就买了一部福音车，小汽车，然后呢也买了放电影的机器，然后就去到处借福音的影片。那个时候很少，不多，就进到乡村去，然后就广播，车顶上就广播了，今天晚上要在这里放电影，欢迎大家来看。45年前还没有电视，乡村没有电视，我们一广播今天晚上放电影，大家就很高兴了，特别小孩子一看我们车来广播就跟着我们跑。我们真的放电影没有骗他们的就放电影。但是你们如果去过就知道，乡下去哪里放电影呢？要找一个很大的广场，一定在那个乡村的大庙面前，只有大庙面前有很大的广场。我们就跑到庙里去跟庙祝说了，今天晚上我们来放电影给大家看我们要用你们的广场，还要接你们的电，要不要给我们用那个庙祝也搞不清楚我们干什么的OK 没问题就欢迎我们接电。我们就开始把车停在那边，然后挂荧幕，然后开始接电，什么动作弄完之后，我们就一家一家去敲门，请他们晚上来听福音看电影，看电影这个叫做灵巧，像什么这个不是骗他们这是灵巧。来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嘛，所以一村都来来的时候，哇，这很多人那我们就敲，一家一家敲，我们真是心里很着急如同火烧，因为进一家就是一个庙，一个偶像，一家就是偶像了。好，我现在讲一次，就是真的福音是神的大能。45年前，上帝大概就提醒我一下这个福音真的是神大能。 我们有一次要找一个村子去传福音，一找地图上写着观音村啊，我们说这个一定要去传福音，连村都叫观音村，结果就去了，一看看到一个派出所叫观音派出所，那个小学叫观音小学，我们去吃饭的饭店叫观音饭店，什么都观音，哎呀，我们真是着急，找到大庙，观音大庙，然后就联络了，就开始这个布置好了，然后一家一家敲门去了，敲门，几乎都是这样，进到一家，上面就有观音的像，然后他们是拜观音最多了，当然还有别的了，很多种的偶像。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们进到一个人家，没有观音像，中间摆一个十字架，这一边摆主导文，这一边摆使徒信经，使徒信经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啊。哎呀，我看了之后真吓一跳，怎么还有这种家庭呢？结果这个主人就跟我们对话了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这边摆十字架而不是摆观音像呢？他说哎呀，叹一口气之后啊，然后告诉我们说，感谢上帝啊，感谢上帝，若不是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我早都死了。啊，我们说那你讲讲什么回事啊，他就讲了哈，他是这个农家，也是小康之家嘛，啊，也很好的，太太孩子自己养鸡的，养这个猪，养鸭啊，然后种一块田啊，生活相当舒适。没想到交了坏朋友，带他去吸毒啊，吃这个海洛因啊，结果吃上瘾了。这一上瘾不得了啊！这一上瘾之后啊，这个家里面的储蓄就慢慢慢慢的都花掉了，因为很贵啊，这种毒品都很贵啊。可是他戒不掉，用完之后这个鸭子也卖了，这个鸡也卖了，猪也卖了，田都卖了。最后太太就来跟他摊牌了。现在你要选择一下，你到底是要继续海洛因，还是要太太，选一样。他回答也很好，当然要太太，可是也要海洛因，哪有这种事啊，太太带着孩子走了，真的走了，他继续海洛因，继续吃，吃到后来东西典当光了，东借钱西借钱，到处借，借到没有办法了。他有一天在想，他说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再还钱，也没有办法救自己了，谁能救我呢？谁能救我？观音救不了我啊。他就把借来的最后一点钱要到药房买农药，就要自杀。他就拿着一点钱走去药房，没想到经过一个空场，有一堆人围在那一边，有一个宣教士带几个信主的同工，拉着手风琴在那里唱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然后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救你，耶稣救你，来信耶稣，现在现在来信耶稣，这首歌很多人会唱的，很简单的。哎，他就在那边看一看热闹，死以前也要看一看怎么回事啊。诗歌唱完了，开始讲道，就讲到上帝爱世上的人，上帝宝贵每一个人，看重每一个人，要拯救每一个人，上帝差他儿子耶稣已经来了，已经死在十字架，已经死里复活，凡愿意信耶稣的，他一定能救你，他一定有大能拯救你。他听到这里啊，这个好像对他讲的，我今天其他都试完了，我要不要试一试这一步呢？ 在我买毒药农药之前，我要不要试一试？他在那边挣扎，到讲完了又来唱了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耶稣爱你，耶稣救你，他的脚就不能控制，就到前面去了。然后这一个传道的同工，这位宣教士就跟他讲了很多道理，他就把实实在的事告诉他，他说我现在只好试一试了，不然我就要去买药了。这几个传道的同工大有爱心，以后就到他家里帮助他祷告唱诗。你说你先不要买，你就试试看，祷告唱诗，毒瘾发作的时候祷告唱诗，基督徒来陪他，他反正家里一个人，就陪他帮助他。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上帝的大能就在他身上做工。经过几天这样挣扎，这样祷告，这样祈求，他就断掉，就不再吃这个毒品就好了，他不吃了，他的人生就被耶稣改变，真的改变了。这一改变满了喜乐，而且他就开始好好努力，他就努力工作，慢慢的把卖掉的田给赎回来，慢慢的把鸡鸭猪再买回来，然后把太太接回来，把太太找回来。他说我完全改变了，请你回来。太太果然就回来了，以后他们就很热心的参加教会的活动了，渐渐的成为教会的执事。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正是教会的执事，他一看到我们来传福音，他就流下眼泪。他说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们愿意来这里传福音，若不是耶稣的福音，若不是上帝的大能，我早都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他就帮助我们一同做传福音的工作，而且我们在那里传福音，他就杀鸡杀鸭招待我们，那吃的比观音饭店还要好吃的多啊！感谢赞美主啊！亲爱弟兄姊妹，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在这里时间正好快到了，我就要提醒众圣徒们，如果你心中有苦楚，不要忘记他的大能，能把我们的苦楚变成充满神的喜乐。如果你挫折，事业上面有重担，不要忘记仰望主，即使现在工作找不到有困难，他会开路，他是掌管今天明天后天每一天的主。如果孩子不听话，亲子不和，仰望主的工作，仰望主的大能，常常祷告求主做工。还有如果夫妻不和，我很诚恳劝这样苦难中的弟兄姊妹，仰望主吧，在人不能，在神怎样凡事都能。我真的要劝在这一种苦难中的弟兄姊妹，我非常同情的，希望你懂得依靠主啊，懂得仰望主，不要轻易放弃婚姻，不要随便放弃。世界上的人这样做，他们没有能力啊，他们实在没有能力。基督徒，上帝的大能要做你的后盾，只要你仰望他，只要一同来祷告祈求主，上帝做的事超越我们所能揣测所能祈求的。我不能，上帝一定能，上帝会奇妙的做工。除非你不肯靠他，除非你拒绝他的能力， 但愿上帝的大能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不断经验得胜魔鬼的权势，得胜罪恶的权势，得胜肉体的辖制，得胜世界的诱惑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明光照耀，显在这黑暗的时代中，让神儿子的荣美充满在我们生命，流露在这世界，神得荣耀，人得益处，你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，愿神赐福各位。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但愿你的大能就是在福音上所显出你那统管万有、掌握历史、实现预言的大能，也是主耶稣死里复活、冲破坟墓死亡的辖制、打败撒旦罪恶的权势，这样子荣耀无穷生命的大能，以及那改变我们、那带来天上荣光、奇妙在福音里面显的大能，多多的运行在众圣徒身上，好让你的教会真成为荣耀的教会、荣光充满的教会，让主耶稣的名更被高举得荣耀，更多慕道朋友欢喜接受恩主耶稣，请求垂听我们恳切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